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一分钟就开始今天的聚会。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唱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您，赞美您。我们感谢你十字架的救恩，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忘记你的一切恩惠，做生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现在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蔓延，没有得到控制，还有俄乌战争已打了8个多月了， 造成很多的伤亡。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让这新冠病毒疫情早日能得到控制，让俄乌战争也能早日结束。在这特别的时间，求主保守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心灵，特别看顾教会中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主能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主，让陈正宏牧师在11月10日的肠癌手术顺利成功，求主继续保守看顾陈正宏牧师手术后能早日康复健康，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下一代，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不偏离主的道，有主的同在，也求主保守带领教会每周在空中不同时间的聚会，还有教会年底和明年初的事工。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也求主膏你仆人陈牧师今天的讲道，让他成为你的出口，让我们每一位弟兄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读起因的时间，我们读起因人诗篇98篇，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德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欢喜大声，欢呼歌颂。
我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
用号和小声在大英王耶和华面前欢欢。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
愿大水开口，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
最后一节，让我们一起来念。
因此他
要审判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是出自于诗篇107篇第一章，我们大声朗诵两遍，第三遍试试背背看，如果不行的话请一起来大声朗诵。请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07篇第一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07篇第一章。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07篇第一节。接下来啊，让我们来唱诗。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感恩的称颂，出自于经文诗篇103篇。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Yeah, 我上个礼拜在讲道的时候有说到这个11月、12月是我们感恩的季节，我们都这样的称它。Yeah, 因为11月就有感恩节，12月有圣诞节。Yeah, 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感恩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每天早晨一醒过来其实都需要感恩。因为神每天都给我们新的恩典。我们也每天都享受神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应当每天都是感恩节，每天都应当向神献上感恩。说到感恩节，我这边要提到我们教会这个未来的礼拜五，在这个 Zoom 的会议室上面，我们有一个感恩的见证会。自从那个疫情以来呢，我们还是一直在网上举行这个感恩的见证会。在这个感恩见证会上面呢，弟兄姊妹都有一些神在神的面前数算神的恩典，要向神献上感恩的。我在这边特别提到感恩见证会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你们都准备好自己的见证或者是这一年来，或者是这两三年来，这个疫情以来呢，我们在神面前所经历的神的恩典，我们把它在这个 Zoom 的会议室上面呢，我们来参加。这个号码我们在节目单上面都有报告，那个跟我们主日的、跟礼拜三、礼拜五的那个号码是一样的，只要这个点击那个号码呢，我们就可以进到那个 Zoom 的会议室里面去。我们来一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神实在有诸般的恩典来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们在各自的经历当中呢，神的恩典丰丰富富临到我们的身上，或者是疾病得医治，或者是我们有个什么难过的关，但是神来把我们保守我们或者是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或染病或不染病，我们都得蒙神的保守神都把我们平安的带过来，这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的。所以要记得礼拜五，这个未来的礼拜五晚上在 Zoom 的会议上面有感恩的见证会，我们只要看节目单我们就知道请弟兄姊妹预备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预备你们的自己个人的见证呢，在那个见证会上面分享希望那时候是大家都争先恐后每一个人可能只有10分钟或者是更短的时间，我们大家就是在那边可以尽量的争取时间来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上面呢，我们来发言，我们来向神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今天的这个经文是出自诗篇的103篇。其实呢，历代的圣徒呢，他们也常常用各种的形式来向神献上感恩。这个诗篇的103篇呢，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感恩诗。诗人大卫呢，他的心就像一个美丽的花园，他在这个花园当中呢，百花齐放，绽放出蒙恩人心中的感谢。这首诗歌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整首的诗歌里面呢，没有祈求，他没有向神求你干嘛，这么求你干嘛？大卫的诗篇当中有很多，他求神脱离救他脱离那个死亡，求神救他脱离苦难，很多的。但是这一篇，唯独这一篇呢，只有感谢而没有祈求呀，没有祈求。这是这个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很独特的地方。
我们弟兄姊妹也想想，我们平常的祷告可能大部分也是向神祈求的。祈求什么呢？大多是关乎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身体，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子女，我们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这样的祈求呢不对，不应该，只是说在祷告当中呢感恩和赞美也是我们必须不可少的呀，在向神献上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而我们呢却常常忽略了这一环啊，我们常常往往是恳求得很迫切，有时候甚至是声泪俱下，但是呢感恩呢却马马虎虎啊，或者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感谢神那就了了。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呢，尽管是一个这个编出来的故事呢，但是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到天上呢差遣两个天使啊，他们到地下呢来，他们带着许多的袋子，然后呢来收集什么呢？他们其中的一个天使呢是收集人向神的祈求，另外一个天使呢是收集人向神的感恩。结果他们就受这个差遣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地上呢游了一环，然后回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个收集祈求的天使呢，他装了一袋又一袋，背都背不动。而那个收集感恩的感谢的天使呢，却装不到一袋。然后这两位天使呢就非常的感慨，他说世人呢为什么对神有这么多的祈求而那么少的感恩呢？这是虽然是一个遇到的故事呢，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要受提醒，我们基督徒要懂得祈求，但是呢也要懂得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这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也是我们蒙恩的一个途径。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今天的诗篇大卫，诗人大卫是如何来感恩赞美神的。我们先来读今天的这个经文，是诗篇的103篇，诗篇103篇。我们今天很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我们有找到诗歌有两种不同版本的诗歌，都是是同一首歌，但是呢是都是以这个诗篇103篇为主题的。我们刚才已经唱过一遍了后面呢我们还有一次我们会再来唱诗篇103篇。我盼望后面的这一次呢，我们听完神的话，我们听完讲道呢，我们唱的时候会更加用我们的心来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103篇。我们就一同来念好不好不要再用起应了，我们就一同声来读。我希望大家前前后后都整齐一点，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向神献上赞美，献上我们的称颂。好，103篇诗篇，来一起来，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训斥而遵守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啊，我们看大纲，就知道我有三个大纲啊。这个第一个是个人向神来颂赞。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啊，这个个人，这个个人是指叫诗人，写诗篇的诗人呢，他个人向神的颂赞。我们知道，一个常感恩的人呢，就表示他有一个知足的心，有一个知足的心呢，于是他心里就充满了喜乐，他也能够向神来献上他的感恩。因为在他的生活当中呢，他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感谢和感受到神所赐给他的诸般的恩典，然后呢，他就会常常的感恩。其实感恩呢，是一个灵命有深度的一个明证。大卫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懂得感恩，也常常赞美神的人。我们这个第一个这个主题呢，这个一个大纲的主题呢，就先来看大卫为他自己来向神献上感恩。第一节到第五节，诗人以一个很有趣的手法来表达他对神的感恩。他用什么手法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他向自己的心说话。他向自己的心说话。我们说话总有一个对象，而这个诗人大卫在这个地方呢，竟然他说话的对象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心。所以你会看到他在这里呢，有就是说有用第二人称的你来称呼他自己的心。啊，前面第一节马上就说我的心啊，第二节再说我的心啊，其余的都是你，这些你呢就在代表他所说的我的心啊。所以他在向自己的心说话。我们有时候想说他这样形式是不是自言自语啊，确实是有点自言自语，但是他在这边呢对自己的心说话，他要来用他的心来向神献上称颂神的名。呀，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方法。所以我把这个经文列出来呢，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两处说到我的心啊，自己对自己说话，然后说你要称颂耶和华，好像这个你是另外一个人，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心说话，你要称颂耶和华，来提醒他的自己。大卫对自己的心说话呢，来提醒他自己，提醒他自己什么呢？要称颂耶和华。这个前面我用黄色的 highlight 出来，你们就会看到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也是称颂神。然后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第一节呢就好像一个开场白，然后说到说要称颂耶和华，然后第二节呢，诗人就提醒自己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呀，这个称颂耶和华这个思想呢，或者这个念头呢，呀，这个意念呢，自始至终呢，在这整首的诗篇里面 一直在提醒自己要称颂，要感恩呀。这里就好像他唯恐自己忘对神忘恩负义，忘记神的恩典呀，所以他不断的提醒自己。世上不好的事情就是容易忘恩负义，容易忘恩负义。我们人有一个通病，这个通病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有得罪我们的地方呢，我们就耿耿于怀啊，不容易放下来啊，也不容易忘记啊。有时候一件事情可以记得好几年，但是如果受了别人的恩惠呢，啊，却是容易淡忘啊。久而久之，就好像一切都是自然的。我们就举到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啊，我们都知道他坐了监狱。在这个监狱的里面呢，与他同坐监的酒政，就是王的酒政呢，来解啊，他为这个酒政来解梦，然后预言到他要官复原职，就是他要又要从监狱里面出来去回去做酒政。然后约瑟就求他一件事情，因为约瑟帮他解了他的梦呀。然后约瑟就求他一件事情，他说你复职以后呢，要记得我这个患难之交，我们是在监狱里面的好朋友啊，你要记得我，并且在法老的面前呢为我求情，来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去。那后来这个酒政怎么样呢？果然官复原职，他果然就官复原职。但是呢，酒政出去以后，竟把他在监狱里面对这个这个约瑟的应许呢，这答应他的话的事呢，却忘得一干二净，忘得一干二净，一忘就是两年之久啊，忘了两年。所以人是容易啊忘记人的恩典恩惠啊，容易淡忘的。所以这边大卫一直在提醒自己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要常常记得神的恩典。有时候常常数算神临到我们身上一切的恩惠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让我们也效法大卫一样，用我们的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提醒我们自己。第三节，诗人就开始了纪念神临到他一切的恩惠。第一二节是提醒自己，第三节开始呢就用这个一切来包括大大小小的新的旧的属灵性的属物质的各方面神的恩典，神丰富的恩典呀，是在大卫的身上是这样的来彰显。事实上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呢，也是够我们这个享用，直到见主的面，直到离开这个世上呀。因为神的恩典确实是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广阔呀。这边第三节我们就看到他开始来数算神的恩典，来向神献上称颂呀。前面都是说称颂啊，其实称颂赞美都一样，就是向神献上感恩。这边呢我们看上面的投影机就可以看到，大卫把神临到他身上的一切的恩典呢用六个方面来表达出来，来表达出来。第一个就是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也就是他的罪得到赦免。第二个呢是医治他的一切的疾病呀，病得医治呀。我们边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边想想我们自己，恐怕我们在身上也有这几方面的哪一个方面呀。所以第一个是罪得赦免，第二个是这个病得医治，然后呢第三个是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然后呢他蒙神的仁爱和慈悲，就是得神的慈爱。完了呢还有蒙神赐给他的美物啊，这边我忘记标出来，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啊，美物，各样的美物神赏赐给他。然后呢还像鹰一样返老还童呀，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年轻呀，青春常在，我们常说的呀。这六方面的神的恩典呢，我们来看一下。前三方面呢 是从不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或者一个不好的情况当中呢，神把他拯救过来，挽救过来，或者拯救过来。我们会看到这边所看到的是从罪孽的当中，从疾病的当中，从死亡的当中来拯救出来，来拯救出来。刚才我有说过了啊，罪得赦免，然后的病得医治，死里逃生呀。所以从罪孽啊、疾病跟死亡里面呢，神把他救赎出来。这是啊、前面三个是从不好的境况之中救出来的，然后后面的三个呢是锦上添花。怎么算是锦上添花呢？我们看到是仁爱和慈悲做他的冠冕呀，神以仁爱和慈悲来加在他的头上，然后呢赏赐给他美物，使他心里所愿的呢能够得到知足呀。还有呢，他越活越年轻，返老还童。我说的这个锦上添花呢，是怎么说呢？就是在罪得赦免之后呢，神就以仁爱和慈悲为他的冠冕，然后他在病得医治以后呢，神还加上所赐给他的美物让他知足，然后呢得到脱离死亡之后呢，还让他返老还童呀。这个就是锦上添花。从另外一个说法呢，事实上就是恩典上面加上恩典，讲恩上加恩。这个恩典是足够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的，所以难怪大卫在数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来向神献上感恩。是的，刚才我说过了，在读的时候我们可能 对照自己来想一想啊，在哪些方面神是这样的来赏赐给我们的，来赏赐给我们的，来赐给我们恩典的。所以我们常常这样的提醒，常常这样的数算呢，我们也同样会有从我们的心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如果要数算神的恩典呢，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许许多多，恐怕是数也数不清的。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凡事就是不管什么事，是好事是坏事，都要感恩，都可以感恩。我们的人生有神的同在，我们的人生有神吩咐的预备，我们的人生也有神的复辟应庇，我们的人生有神无比的慈爱和他的恩典呀。这是我们在经文里面 都可以体会到的。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路途当中呢，也不一定一帆风顺，也不一定花香长漫，常晴无雨，就是常常晴天啊，都是大太阳出来，没有过暴风雨。事实上我们在所走的道路上面，我们也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我们会碰到痛苦，我们会碰到灾情灾病啊，就像我们经历了这个疫情一样呀。在这些艰难困苦的当中呢，神也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生活有力，使我们行路有亮光，使我们做工得到安息。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呢，一定可以在神所安排我们经历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来找到感恩的缘由或者感恩的因素。我们应当像诗人一样，这个大卫一样呢，常常提醒我们的自己，对我们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大点，是会众向神颂赞。会众向神颂赞，在第一部分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大卫个人向神献上的感恩，或者大卫个人呢为自己向神献上的感恩。然后从第六节开始呢，这个字比较稍微小一点，因为它整段的都包括在里面。在这个从第六节开始呢，他就转而向以色列的全会众，也就是一个群体的，让这些的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我把这个整段的经文都列出来也有这个黄色的来 highlight 标出红色的字来我们就会看到第六节这边有说到一切受屈的人，也是一个群体的，不是一个个人的一切受屈的人 Yeah. 然后呢第七节又说到以色列人，第十节十二节呢一共有八次的我们，这个说到一个群体，我个人是我，刚才一到五节是大卫是我，但是呢从六节到十八节这有很多的我们啊，就是代表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十一节十三节和十七节呢一共有三次说到敬畏他的人，这是指到这个以色列的犹太教的全会众啊，敬畏他神的人呀。然后呢十二节又有两次的我们，十三节还有他的儿女，这些都是群体的，都是复数的，都是一个代表一个整体，就是以色列的全家呀。大卫作为一个国王，他代表以色列的全家呢来向神献上他的感恩，来向神 献上他的感恩。大卫代表一个群体，代表以色列的全会众向神献上什么样的感恩呢？他称颂神的公义、慈爱、怜悯和信实。事实上他的公义、怜悯、慈爱和他的信实呢都是他的属性，基于神的这些属性呢，以色列人才能够得到神这样的眷顾、眷爱和他的恩典。这是因为神施行公义，就使以色列受屈的人得以伸冤。神有丰盛的慈爱呢，就不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否则的话，完梗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要有神的丰盛的慈爱，然后也不照我们的这个罪孽来报应我们。然后呢，神还有是蛮有怜悯的，像世上的父亲怜悯自己的儿女一样来连续他的百姓，而且神也是信实的，恒久不变的，他赐福给那些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从亘古直到永远。这就是大卫向神献上的感恩。大卫为个人感恩，也为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来感恩称颂神。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一样，我们感谢神赏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也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来到这个属灵的家中呢，要向神献上，为这个教会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为着这个教会呢，我们感谢神来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享受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还可以享受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而且我们要留意，我们不单要为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就是我们南社德西华人浸信会，我们还要更加的扩展，像大卫一样扩展他的心，从自己来到这个整体。我们也从我们这个 local 这个地方的教会呢，要扩大到整个的宇宙性的教会，也就是属于神的那一个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为这个教会来向神献上祷告，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有时候来到教会呢，我们会感受到在基督里面的爱，弟兄姊妹也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深有感触的就说啊，我们教会真好啊，就像一个属灵的家。我感觉这句话好像还是不够准确，不是像一个属灵的家，而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缘故拯救了我们属他的人，然后我们属他的人这个都是神的儿女，在一个这个教会当中，就是在一个属灵的家中，我们在这边彼此相爱，我们也彼此来持守同一个的盼望啊，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啊。因此呢，我们弟兄姊妹都应当常常一同来关心这个属灵的家，为这个家来祷告，为这个家来摆上，同时呢，也为这个家来称颂我们的神，来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前面看过了，大卫为自己来向神献上感恩，大卫也为整体的犹太民族来向神献上感恩。然后我们还可以更扩展一下一个眼界，其实就是大卫他更加扩展了他的眼界，从个人到会众，然后我们来看到他还万有一同来称颂神，来颂赞神呀，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三点。在19到22节，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呀，19到22节诗人把这个颂赞呢它的范围就更加的扩大来，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四节的经文当中，最后的这四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大卫从看到天上的宝座，然后有神统管万有呀，有神有权柄来统管万有从天上的天使到属他的子民，一直到受造之物都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会看到在诗人的心中呢，他感谢赞美神的那个队伍越来越壮大。我说过了，他前面是个人，后来是会众，现在是整个的宇宙万物，连天上地下的一同来向神献上称谢，向上感谢。说到这样的一种整个宇宙的感谢呢，就让我想到启示录五章，启示录五章的八到十四节这样的一段经文。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段经文呢是一个赞美神的大合唱，赞美神的大合唱。怎么说这个是赞美神的大合唱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先看看或者你们听我读一次经文好了这个字稍微小一点呀，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启示录的五章八到十四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盒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呀，这是大赞美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赞美神在神的国民当中的作为呀，然后呢他们数目是千千万万有许多天使有许多天使的声音，然后他们的数目是千千万万从这边就说到天使了天使是千千万万，然后他们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跟颂赞的。然后他又听见说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的所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四活物就说阿们，就好像我们唱阿们颂，然后他唱阿们，然后众长老呢也都俯伏敬拜。这是在启示录的五章里面我们看到的呀。刚才我读的时候就稍微有点分析呀，事实上这个赞美大合唱的成员是什么呀？是首先是看到是四活物，这边经文有两次的说到四活物从前面跟后面都有说到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呢就是天上坐宝在宝座旁边呢负责敬拜的有尊位的天使一些的天使。然后又说到24长老，这个24呢是指以色列的12个支派跟12个使徒所代表的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圣徒。 启示录的二十一章有说到耶路撒冷城有十二个城门，门上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他们就是代表基督啊，基督的信徒在神面前啊的一个这样的情形。说二十四长老是代表所有的圣徒，在那边也是跟他们同声的来唱赞美的诗歌，来颂赞神，参加这个大合唱。还有呢，天使也就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并且呢在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面的和天地之间的一切的什么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天使还有这些沧海里的、大地的、天上的这一切的受造之物呢，都共同来参加这个赞美的大合唱。那是天上的大合唱，那个声音真的是只有天上才会有的，也就是将来我们要看见要听到的这个美好的颂赞神的声音呀。从整个的宇宙间，天使、天上、地下、沧海里，包括我们这些圣徒都在这个群体的里面。说到这里呢，我们想到什么呢？大卫和约翰，因为写启示录是约翰，然后我们今天看的写诗篇的是大卫。大卫和约翰呢，一个在旧约啊，一个是在新约呀，但是他们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就写出了诗篇和启示录。大卫所看见的和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呢，竟如此的相似呀，几乎就是同一幅的美好的图画，一个和大合唱的美好的图画呀。我们啊，不仅稀奇神的奇妙，神的伟大。大卫的属灵的眼光被圣灵感动，他看见了将来圣徒、天使、天君共同感谢、称赞神的一个美好的景象。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当中，启示录的当中，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呢，他们俯伏在羔羊的面前，手拿着琴。和盛满了香金的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我相信呢，这个香所代表的众圣徒的祷告，肯定不只是只有祈求的祷告，更多的是赞美的祷告，感恩的祷告。天上有这样的声音，我们在地上应当回应，应当回应。然后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呢，把圣徒的感谢赞美带到宝座前，带到羔羊的面前呢，然后他们就唱新歌啊，像我们啊用我们的声音来唱歌，唱歌一样，来称赞什么呢？称赞被杀的羔羊，称赞神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他如何来救赎了圣徒，为这些呢来向神献上感恩。这个感恩的赞美之后呢，就是千千万万的天使赞美神的声音。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这就是宇宙间、宇宙万物，连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沧海里面的受造之物呢，都向神献上的赞美和感恩。我们再回到19到22节，我们看到我刚才说过了，前面是大卫为自己，然后中间是大卫为全体的以色列会众，然后从天上的天使天君呢也来赞美神，这个是更加的扩大，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场面，非常的特别呀。我想到时候我们在天上一定深受感动，我们也同声的来赞美神。我觉得我是一个搞过音乐的，我喜欢呀，我觉得这好像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原来交响乐只有乐器，我们都知道各样的乐器，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贝大提琴等等各样的乐器，铜管乐器、敲打乐器，什么都是用乐器来演奏的。这个是交响乐一般的情形， 但是贝多芬呢，他在写这个第九交响乐的时候呢，他觉得单单用这些乐器呢，还不足以表达对神的真诚和那个颂赞，所以他就加入了人声，加入了人的声音，这就有点好像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启示录，他们有弹琴的啊，有唱新歌的，有乐器声，有人声，那人声也就是声乐的声音呢，跟这些乐器的声音呢交织在一起，他们一同来向神献上歌颂和赞美。诗人大卫他在这边也一样，我们地上人的颂赞还不够，属神的百姓颂赞还不够，还要加上天上的天使天君一起来颂赞神。诗人到最后呢，就好像又回到前面的情形，再次的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这个就好像乐器这个音乐里面有个歌曲里面呢，又常常分一些的段，我们的诗歌常常是 A 段 B 段，就是 A 段是主歌，然后 B 段是副歌，在这边呢比这个结构呢更加的巧妙，它是 ABA， 前面这个 A 段呢是个人的颂赞，继而这个 B 段呢就是中间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的一个颂赞，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受造之物天上的天君天使联合起来的大颂赞，然后最后呢又回到这个 A 段 ABA， 这个 A 段呢，这个 A 段作为结尾，它似乎在说明个人的参与和整个颂赞非常的重要，我们个人每个人个别的参与是特别蒙神纪念。事实上呢，集体的颂赞是由每个的个人来组成的，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每个个体都是重要的，而神的恩典也是临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身上。这位有慈爱的耶和华，他坐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爱我们的是那全能的宇宙万物的王，我们的耶和华神，是值得我们称颂赞美直到永远的。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记载着耶稣曾经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可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这个人是犹太人吗？不是，他是撒玛利亚人，他是外邦人。耶稣就对这时候就深有感触的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十个长大麻风的来他都洁净了，他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了？除了这个外族人，也就是他不是犹太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这是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的17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当回来感谢神，称颂神，并且将荣耀归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应当一生来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不仅仅是感恩节，不仅仅是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而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感恩，要回应神的恩典。因为神赏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数不尽，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我们借着这样必定能够讨神的喜悦，也蒙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感恩的时节，让我们对自己，让我们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像大卫一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让我们一同说阿们。
阿们。
接下来啊是奉献的时间，我们奉献啊唱圣歌，向耶和华唱新歌，唱到第一节之后，请今天的招待，于定明弟兄跟陈达培弟兄来收奉献。收完奉献，我们请陈师母为奉献做祷告。
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魔鬼。 从肉身来到地上，让我们有个复活的生命，新造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知道永永远远的。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是的，在人看来有很多的福气，很多的福乐，很多的享受。当然，活在世上，我们也有很多的痛苦，也有很多的病痛，也有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疾病。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有限的时间、空间，让我们从失身，直到我们离开世界这一段有限的时间，主啊，你在陶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脱离这个旧造。你要把我们磨成你儿子的形象，将来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要率领众子进入那个荣耀荣耀里面。这个就是神灵造我们人类的最终极的目标，我们就是为此而活。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转眼定睛在你的身上，不看这个世界，不看这个环境，不看这些灾难啊，主啊，一切都有你的美意。我们也知道你借着一些拦阻来陶造、来修剪、来磨练我们，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感恩再感恩。
阿门。
为了个将来的美好的应许、美好的荣耀，主啊，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当怎么样来尽力来讨你的喜悦，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也深信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的心常常向你发出感恩、发出赞美。是的，虽然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苦难，但是这又算得什么呢？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是个客旅。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是天上的国民，有一天要跟我们的神永永远远在一起。啊，每次想到这个，我们就充满了喜乐、感恩。求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借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在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是的，抬头转一点眼光，也是不被世界的这些名声利禄、钱财、福利来所吸引。是的，那我们永远记得，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依我们的主永永远远在一起，这是最大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也每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恩。也借着你话语的教导，借着你话语的提醒，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活？感谢你，真的感恩。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向你发出我们的感谢。愿你在天上接纳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今天弟兄姐妹说，甘心乐意摆上的，愿你接纳。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有曾志杰执事，司琴有曾恩惠姊妹，招待有王希红弟兄和谭叶英姊妹。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去聚会的？有没有？好像没有啊。请继续参加每主日下午一点大堂大堂入门的右手的那个教室有当天的任职主席来举行会前的祷告会。11月份主日正道安排，11月20日感恩主日崇拜由张大杰牧师，11月27日由陈牧师，请为教会的讲台来代祷。本主日下午5点半到7点在 Zoom 的会议上我们有继续讲宣讲神学道论并有交通分享，请踊跃参加来代祷。教会定于本周五11月18号晚上8点有感恩 聚会，在众的会议室上，还有11月20日感恩节的主日崇拜，请弟兄姊妹为感恩节聚会代祷，并预留时间来请亲友来参加。教会定于12月16日晚上8点举行圣诞晚会，也在众的会议室上，还有12月25日圣诞赞美礼拜，还有1月1号2023年的下午1点半的元旦感恩礼拜，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事工代祷，并预留时间请亲友来参加。陈正宏牧师已于11月 10日顺利经过手术，请他昨天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了，请继续为他迫切祷告，求主保守让他快那个康复，癌细胞也不要扩散。请为教会中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教会正筹备众的圣诞晚会，鼓励弟兄姊妹积极参与，若家庭或个人有准备好的节目，请尽早通知联谊同工王刚执事和张叶英姊妹，也请为此圣工来代祷。教会定于订购2023年的月历，每家一份，若没拿到的话会后请向陈牧师来领取。上周出席28位奉献长费兼堂中国宣教，共计1449元。报告就到此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来唱诗歌《我的心我要称颂耶和华》。 请弟兄姊妹们来站立，有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